是神一直在寻找一个居所，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居所。那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越来越清楚，启示的越来越清楚，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他的殿，他的居所。那另外呢，讲到神他要得着一个产业，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他得着一个产业，那个产业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他所经营所建造的产业。那这个另外呢，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也要得着一个产业，就是得着神自己，就是迦南美地，是流如雨蜜之地，极丰盛之地，是神岁首到年终所眷顾之地。另外呢，我们从天父的角度呢，讲到天父要得到许多的儿子，这些儿子都是完全的像耶稣一样。那耶稣是长子，他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从耶稣的角度，这个神永恒的心意，就是神要为他的儿子耶稣迎娶一个心腹。整个历史的中心都在讲这件事情，就是神要为他的爱子迎娶一个心腹。那个心腹呢，就是教会，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一群被他宝血所买赎来的，一群是他的心腹。那可是呢，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心腹，可能这个教会有几个，那个教会有几个。那神讲到他永恒的心意呢，他就是要来迎娶他的心腹。神是爱，爱需要有对象，所以耶稣他要得着一个心腹，他要把他的整个的爱要倾倒在这个心腹的身上。那虽然天使众天使在那尊荣他，在那歌颂他，但是我们的主他不满足于天使们的歌颂和尊荣，他却渴求你我对他的爱，他渴望要从你我身上得着爱，好像他没有得着我们的爱，他不满足，整个的宇宙都没有办法满足耶稣的心，他就是要得着一个他爱的对象，是他可以倾倒他的爱在这个人身上，也让这个他可以得着这个人所有的爱。那从创世纪我们就看见讲到一个婚姻，亚当跟夏娃。那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那个神设立丈夫跟妻子，就在预表基督跟教会，神常常借着地上的人伦的关系，要我们去体会我们跟这位看不见的神的关系。所以他创造了父子的关系，要人借着一个人常常当他当了父亲以后，他才会体会天父的爱，他是怎么样处处在为他的孩子在着想。那神也设立了夫妻的关系，借着夫妻的关系来体会他跟我们之间要有这个最亲密的联合。所以神在创造夏娃的时候，从亚当的那个肋骨里面取了一根出来，亚当看着夏娃说，这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来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讲到说，他说这个是预表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讲到教会是基督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那在启示录又讲到一个婚姻，我们再来看哈，我们看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好，请 Rosa 为我们念。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朝阳辉夜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对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就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谢谢。他讲到说，将来在天堂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羔羊的婚宴。对我们而言，我们在地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去预备，要去赴那个羔羊的婚宴。啊，你在地上呢，你有结婚没有结婚，那都不是重要的事。啊，地上的婚姻的关系，在你断气的那一刻也结束了。可是呢，有一个永恒的婚姻，一个永世里的婚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赴、要去参加的，就是羔羊的婚宴。啊，那他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好，心腹预备好了，他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心腹。今天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要做这个预备的工作。你知道，一个新娘子结婚以前都是很忙的，好，结婚以前的那一个月，好，非常的忙，好，要怎么样选最漂亮的这个白纱礼服，好，那而且呢，一点点瑕疵都不要。好，一点点旧的我都不要，即使比较便宜也不要。好，那么洁白，那么美丽的，好，那个洁白的这个白纱礼服。好，那圣经上讲，他说这个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一天在做些什么，我们在说什么样的话，我们常常是在造就别人，还是常常在伤害别人？好，我们所行的那个义呢，就一直在织成这个细麻衣。好，那他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是说你每一天都一直在预备好了，到那一天那个细麻衣就织成了，你就蒙恩的穿上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那荣耀是他说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呢，因为荣耀是在台湾宣教，他也没办法，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说就是那一天晚上呢，神给他看见一个异，做一个异梦，就是他的母亲穿着一件好白好白好美丽的衣服来到他面前，然后跟他挥手。好，跟他挥手就是还跟他再见这样。所以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大概他妈妈被主接去了。果然隔天他就接到消息，就是他妈妈被主接去。但是他说他母亲所穿的那一件洁白的细麻衣呢，他说在他的里面印象好深刻好深刻，他说好美丽好美丽，而且那么洁白。那他说他的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忘了，好像96岁。好，96岁。对，那他说他的妈妈一生在这个地上，就是从来他们的儿女没有听过他妈妈发过一句怨言。他妈妈就是一个这样凡事谢恩的一个人，而且呢，他妈妈总是为别人想。下大雪呢，下大雪，他就说今天我们更是全家一定要早一点去聚会。因为下那么大雪，一定有很多人都没有来聚会，好，所以我们更是要早一点去聚会，叫主耶稣和叫牧师的心得安慰。好，就是他妈妈什么总是都在为别人想。好，那所以荣耀是说那一件洁白的细麻衣给他很深刻的印象，也给他很大的激励，他这一生一定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去赴这个羔羊的婚宴，到那一天可以蒙恩穿上洁白的细麻衣。好， 那在整本圣经的中间，雅歌也是讲到一个婚姻最亲密的关系，讲到王跟这位心腹。所以我们知道神他永恒的心意，就是他要为他的儿子耶稣迎娶一个心腹。我们跟神有许多的关系，有父子的关系，有这个救主跟蒙恩的罪人的关系，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有朋友的关系，我们跟主之间有这么多关系，但是其中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心腹跟新郎的关系。那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整本圣经一直在讲这件事，他要跟我们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看那个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章十六节，
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一师，不再称呼我巴力。
这个医师就是我夫，他说那日，圣经上里面讲的，旧约里面常常讲到那日，那到那日，那个常常就是讲在新约救恩的日子，圣灵浇灌的日子。他说到那日呢，你必称呼我夫，不再称呼我主。我们不再跟主，只是一个好像常常在因着守律法啊，在那害怕刑罚啊，一个仆人、一个奴仆的恶，不再是那样的一个关系，而是一个称呼他我夫，是因着爱的关系。到那日，圣灵那样浇灌我们的时候，圣灵充满我们，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跟耶稣有一个最亲密的爱的联合。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显现那么真实，所以他说到那日呢，你必称呼我夫，我们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夫不再称呼我主，是一个爱的关系。那我们再念十九到二十一，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这也是神对我们说的哈。我发现我被圣灵充满以前，我读到这些话就是读一读就过去，我从来没有去思想，也从来没有去体会到底主这是什么意思。可是直到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读到这样的话，我的眼睛就亮起来，然后我的心会蹦蹦跳，我觉得哦，主啊，你这样要我称你我夫，哦，主啊，你聘我永远的归你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我们的神不是用这个金子、银子啊，多少饼啊，这个聘你啊，他是用他的那么美的性格来聘我们，以他的诚实，他说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就是一个不改变的、永远的仁义、永远的慈爱，这样来对待我们，这样的丈夫多么好，对不对？他不会变心的，他以永远的慈爱来聘我们，也以诚实聘我们，他不会说谎，他不会婚前甜言蜜语，婚后又另一回事，以诚实来聘我们，那他说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他要我们对他有一个认识，就像妻子对丈夫的那种那么亲密的认识。到那日，到圣灵这样浇灌的日子里，他要我们跟他有一个这样的认识，不是只是一个远远躲在一个角落，一个罪人，跟这个救主好像高高在上，不只是那样的关系，然后我们像妻子跟丈夫那么亲密的认识。他说：“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那这就是他永恒的心意，他要我们这样的认识他，这样的跟他联合，像妻子认识丈夫一样的认识。好，那可是呢，我们看见历世历代以来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对神的反应，怎么样的回应。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三章，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884页，两段圣经，旧约884页，第一到第五节。
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你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心结缘，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营行呢？你坐在灶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营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初雨不降，你还是有昌明之点，不复休息。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很有道理吗？看哪，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
好，谢谢。这个第五节哈，那你小字说或做，你虽这样说，还是行恶，放纵欲心。好，就是这，你知道读这段话是神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耶，神对百姓说这样的话。好，他说你从今以后哈，你虽然会向我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你虽然这样说，但是呢，你还是发恶言，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好，那你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有那么严重吗？神说非常的严重。我们虽然称呼他是我父啊，我的恩主啊，可是呢，我们随自己的意思而行，那样子的伤神的心，发恶言，行坏事。好，神说地上有这样的丈夫吗？啊，那个妻子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呢？但是你虽然行了那么多的邪淫，他说你还可以归向我，这就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主今天晚上更多把他那个向我们的爱哦，他到底爱我们爱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哦，向我们开启，好像我们不是远远的跟他隔离着。我们再看这个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十节，
被造的以色列之民，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信他，也弃服你。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之民，并又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立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还有十一节。
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
好，那个以色列已经被盗了，犹大国哈，犹大看见了呢还不害怕哈，就假意的来归向神。好，那个以色列呢是明明的犯罪，犹大呢是暗暗的犯罪。好，我父啊哈啊，他是要来归向主的，可是呢，他说神说这个妹妹更奸诈， 他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我们对主是不是虚情假意？主都知道。我们可以嘴巴在这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可事实上，我们最爱我自己，我们也最爱我的孩子，最爱我的丈夫。我们到底是不是最爱主？主都知道。而且神说，不一心归向我的，神看的罪更大。就说我们如果脚踏两只船哦，又要爱世界，又要爱神，神说这个罪更大，这个罪更大，比那个人家没有信主的人哦，就大大方方去爱世界哈、哦，神说这个罪比那个还要更大，因为神说这是很奸诈的，这是神说的。我们需要用这样的话来对我们自己的心说话，但是呢，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再来看十二、十三。
你既向北方听到说，耶和华说，这道以色列，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这青翠树下向别人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然后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好，你看，这把三位一体的神讲得那么清楚，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就是神，他在对他所爱的百姓这样说话，有时又称儿女，有时又说我要做你的丈夫。那神对我们的爱，就像那个丈夫的爱妻子那样子的爱一样。好，你从这里的话，我不晓得你自己读了什么感受。我读的时候就觉得神好像那种那么爱哦，可是又爱又气这样子哈，就是非常的爱，然后就觉得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对我就是要这样子不肯专心的归向我？好，对我总是这样那么假意。好。然后人说你快点，你快，好像神那个棍子要打下去了哈、哦，可是又那么舍不得打，就说你赶快承认，赶快承认你的罪，哈、哦，赶快承认你的罪，我要快一点的赦免你。弟兄姊妹，有没有体会到神那种那样子的爱，那么深的爱，又爱又气，又要打下去处罚下去，又舍不得。让你快点认错，快点来归向我，这就是神的爱。对，我们再看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对我们讲这样的话，是不是好奇妙？那种祭邪的爱，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我们在报纸上如果看到这样的妻子，我们都会为那个丈夫很叫不平，对不对？好，那个一个丈夫，如果他的妻子跟他一起出去呢，总是一直看着别的丈夫啊，就觉得哇，人家这个丈夫更 handsome 啊，而且呢，哇，你看我们都只开 Toyota， 人家开 Benz 耶哈，那好像他常常羡慕的都是别的丈夫怎么样，比他丈夫更好，那样那个丈夫一定非常受不了。好，但是呢，我们就是常常这样对神，我们没有以我们的神，这位灵魂的爱人为满足为荣，我们的眼目常常在那看。他说什么？跟神说，这就是跟石头木头在行淫啊，就是对那些偶像那么有兴趣，好，那么有兴趣。好，我们再看那个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八节。 1058页第二章第八节，请说。
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力。
谢谢。那个这里讲供奉巴力哈，或做制造巴力，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给我们祝福啊，好，神给以色列百姓五谷新酒和油，他却不知道是我给他的。这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就是这样，很多基督徒当神祝福我们了。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老板那么赏识我哎，哈，所以呢，他就我一定要好好为我的老板卖力呀，好，他那么重用我，那么提拔我，他却不知道这是神给他的祝福，所以他就把老板呢当做巴力一样在供奉，这叫供奉巴力，制造巴力，叫什么？神那样的祝福我们，我们就说你看我很行耶，我最近什么都很顺，凭我啊可以闯出一番什么样的事业来，好，这叫制造巴力，却不知道是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这些祝福，我们觉得是哎呀某个人在帮助我，或者是我凭我自己可以做出来的，这都是我靠我自己，所以我自己更要好好的拼。他不知道是神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的，我给他的。有一位弟兄，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他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他在那里带好多的这个在带团契啊，在团契当主席，所以他就很盼望将来有一天呢，他要服侍主哈。他就出国留学呢，他就想，他就说他留学完了，他就要回台湾去，带着一个更好的学历在那个学校里面来服侍主。结果他出国留学以后呢，就开始环境的情况那个需要底下呢，他就开始拼命的拼，一直赚，一直赚钱，一直赚，一直赚。后来呢，他就赚了两栋的房子，好，那他的那个因为一直赚钱，一直赚钱嘛，所以渐渐呢就变成周天也能去聚会了，好，祷告会也没参加了，好，就变成只参加礼拜天的，好，渐渐呢又更忙了，连礼拜天也没去了，好，所以他的一个学妹当初是这个弟兄带他信主的，来到美国来找这个弟兄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像这个人已经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了，多么可惜！神说的，他不知道是我给他的，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力，制造巴力，那个结局会很惨很惨。那神。这位荣耀的君王，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外在叩门，他好像在街上在那逛，在一家一家的在那叩门，他就是告诉他们说，我要把我的爱给你，你要吗？你要吗？一家开门了，说，那我要得到你的爱，我该做些什么啊？主说，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在你的心里面留下空处，使我的爱能够进入。他的爱要进入我们的里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心要留下空处。神，他要得着一个没有被占据的心。亚伯拉罕他一直的顺服神，神应许他要给他一个儿子，到了100岁，他有了儿子， 有了以撒，啊，你可以想象他的心一定整个的都被以撒所夺，多可爱的宝宝啊！而且老来得子啊，特别的，你看阿公啊，那个祖父都特别的疼孙呐，我爸爸那时候打我哥哥他们打得很厉害，哎，等到对孙子就不打了。我哥哥他们都说啊，我喜欢当你的孙子，不喜欢当你的儿子。那老来得子啊，那个老人家对那个孩子很疼的，很疼。所以亚伯拉罕到100岁才得着这个以撒，而且这个以撒是应许之子，哎，也就是神一切的应许都要成就在这个以撒身上，哎，还不只是我生的，是神神迹的生出来的。所以看到以撒就看到神的应许，看到以撒就看到神的奇妙作为。这个以撒生是我的荣耀啊，对不对？是我信靠主忍耐了20几年，这样没有灰心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相信才得着的，神成就的。所以看到以撒，他整个的心都在以撒的身上。神看见了，神知道亚伯拉罕不能继续这样下去。神那个爱亚伯拉罕的爱哦，受不了，亚伯拉罕整个的心都在以撒的身上。所以亚伯拉罕，神那个祭邪的爱，就对亚伯拉罕说：“把你的儿子以撒献上，当作活祭献上。”哇！亚伯拉罕的心上，这个心上人啊，这个心肝肉啊，就像要挖掉了。亚伯拉罕顺服了，他真的把心肝肉就这样挖出来献上。当他把以撒献上以后，神再把以撒还给他，他好像从死里得回他一样。那你想，从那时候开始，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不一样的，他那个爱是已经被神行过割礼的爱。所以神其实是爱亚伯拉罕，他不是那么残忍的神。哦，你爱我就把你抢过来，不是，神是要我们有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都要被神行过割礼，这样的爱呢，才能够满足神的心。这样的这个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被神行过割礼以后，神才能够把他那个丰盛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亚伯拉罕才有从神来的爱来爱以撒。人世间天然的爱常常都带给对方残累。你看世界上其实最伟大的爱是什么爱？父母对孩子的爱，对不对？不是丈夫对妻子的爱，也不是妻子对丈夫的爱，那都很容易变的。可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常常很深，对不对？好，那可是呢，我服侍主到现在16年多，我很少遇到一个真实很爱他父母的青年人。那这真是父母的悲哀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孩子还很小，请你绝对不要把你的爱整个的都倾倒在他身上，那是很悲哀的事。你以为你爱他越多，将来他就会爱你越多？没有，常常你用天然人的爱去爱他呢，常常给孩子感受到的就是一种瑕疵、捆绑。所以常常你爱他越多呢，他就离你越多，离你越远。真的，你去问很多儿女，他们都不想跟父母住一起。我服侍太多太多的青年人。100个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或两个是真是很爱他的父母，很喜欢跟他父母住在一起，打从心里去爱他孝顺他，很少有。 那个父母真实敬畏神的，他就是把神摆第一，他真的全心就是在爱神的，他真的是 把儿女摆在神之下。哎，你会发现这样的儿女就很敬畏这个父母，他就是会很孝顺这个父母。所以神为什么他要得着一颗心是没有被任何别人别的东西所占据的心，其实不是为他，当然他爱要有一个对象，但是他就是这么爱我们，他知道除非我们这颗心被他的爱充满，否则我们永远是虚空的虚空，而且这一辈子永远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受伤，所有你给出去的爱，结果就是返回来都是刀在刺你。神要我们的心要留下空处，而且是完全的倒空，来让他的爱充满。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位真实的新郎，一个真正的新郎，他就是受不了他的心腹里面还有在恋慕着别人。我们来看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第五节，
你们想地上所做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好，谢谢。这个这里这个意思就是说，嗯，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哦，住在我们里面的这圣灵是恋爱我们恋爱到嫉妒的地步。好，就是圣经上讲的难道是徒然的吗？就是圣经上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么多的事，就是在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爱到嫉妒的地步，他爱我们爱到嫉妒的地步。而情人眼里容不了一粒沙，你可以体会到神爱你爱到这样的地步吗？因为他是新郎，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他，也愿意顺服他，我们也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但是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而不是为了爱他而做的，这个都不能够满足神的心。你知道，他就是忌邪的神，爱我们就是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位新郎呢，就是只有我们对他的爱才能够满足他的心。如果我们整天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啊，哈，虽然我们很殷勤的在服侍他，哈，可是呢，我们的邻里却跟他隔绝了，好，我们会使他很伤心、很失望。昨天一位姊妹告诉我，因为礼拜三哦，因为他要参加一个这个妇女的这个查经会啊，查经班，那礼拜二都是他要做功课的，那他说他每次下。他那个 part time 的工作，下午大概一点多回到家，他大部分都是先等候神、亲近神。可是因为呢，那一天礼拜二呢，前天礼拜二晚上又有另外一个事情，有一个聚会，所以呢，他下午就需要赶快赶着做作业。哈，就他一回去呢，就没有等候神，就在那赶快的做作业。哈，他说做到4:30，好，然后。结果就想说，哎呀，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赶快去晾衣服啊，哈，还是煮晚饭啊，哈，还是要等候神？他就想，哎呀，那个晾衣服等晚上聚完会了再说，我现在先等候神好了，哈，所以他就先等候神，就一等候神啊，他就发现神好像迫切的在那等着他来亲近他。 所以他就跟主说对不起。虽然他在做的那个作业都在讲到耶稣的受难哦，他说：“哎，你知道，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哎，习题都在写耶稣受难呐、啊，耶稣怎么为我死哦、啊，然后就做那个习题做得很兴奋哦，可是把主完全离得远远的，然后做完作业还觉得很兴奋，很有成就感。可是呢？”只有当他真实全心来到神面前，他说那个神的同在，神的爱叫他的心要融化，他就跟主说，主对不起，我还是把那个明天要交的作业看为 比你重要。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些好像很属灵的事，对不对？查经啊，对不对？查的哇，每一题写出来也很有成就感啊，让我对耶稣的受难都更清楚啊，分析的更详细啊，几点死的、啊、哦，在十字架上挂了几小时啊，哇，都是研究很清楚。可是呢，根本把主牌摆一边了，这些都不能满足神。除非我们在他的同在里来做，神他永远要真的就是第一。我们可以做很多事，他也需要我们对他有那么多的服事，但是呢，他常常真的就是他要第一，就是我们第一要先来亲近他。好，在他的同在里，主你帮助我来做这些作业，那结局就不一样了。他就是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嫉妒的地步。那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就像那个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很容易眼目偏于邪，一下子我们整个的心整个眼目就都投注在一件跟神有关系的服事上，然后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我们不是那么以跟他在一起为乐，以用我们的爱来浇奠在他的身上为最重要的事，那真的是不一样哎。弟兄姊妹，那个结局会有多大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也去参加那个妇女的那个礼拜三早上，就是那个一起啊，就是因为我想学英文啊，也都是。就是英文的一个妇女的茶厅啊，很多人啊。那我们那一组里面就有一位美国人啊，我就跟各位姊妹说，哎，我觉得他很有思想啊，他每一次那个作业啊，他所想到的都是一些很有亮光就对了，哈、啊，那些经文啊，他都会想出一些很有亮光的一些分享，哈啊，或者发一些很有深度的一些思考性的问题。我就说，哎，他好像很有这个理解力和分析力哈，很这一方面。那你一般听到一个人这个在分析圣经的这个分享圣经的时候，好像很有亮光，你就觉得哎很属灵呐、啊，哈、哦，好、哦、这样，就这个姊妹就跟我讲说，哦，他里面充满了恨跟害怕，我想哦，我就发现真的很不一样，一个人你可以在。研讨圣经的时候很有亮光，常常有一些很新的看见，可是里面的生命充满了恨跟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他的这个父母有因为一个什么病去世，好，所以他很怕那种遗传在他的身上也会得这种病去世，癌症还是什么的。好，那为什么恨？因为他的祖父去世的时候，好像都是后半年都是他在服侍， 那些叔叔啊，那些都没有来服侍，所以他想到了就很恨那些叔叔。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可以对于圣经的知识，探讨，很有兴趣，也很有收获。可是我们里面生命的光景可以那么贫穷，可以那么贫穷。一个人很可能你并没有什么很多圣经新的看见和亮光，可是他这个人是那么顺服神的，而且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光，对不对？这就是生命跟知识多么大的不一样。而心腹，神要得着的心腹，就是一个那样子被他爱所充满，被他的同在所充满，这是神永恒的心意。因为他把心腹一直充满，充满到那个心腹那么像他自己，充满了属天的生命，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是耶稣问一个姊妹说，你爱我吗？耶稣说，只有当你爱我胜过其他的一切的时候，你才会了解我的爱。我不会把我的爱浪费在那些只给我些许的爱、少许的爱的人身上。耶稣说，我要的是专一的爱，是独占的爱，所以我不会向他们显明我的心意，我也绝不会把我的爱和爱的福气，甚至世上的福分倾注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实在不明白，我要百倍的偿还他们所献给我的，他们会一无所得，他们得不到世上的爱和物质的满足，也得不到我的爱和我所赐的祝福。我不能够充分地把我的爱和恩来赐给他们。神充分的爱和他充分的恩典，只能赐给那个对他专一的爱的人。主耶稣说，我只向真正爱我的人显现，爱我的人心中会充满了主天的喜乐，甚至在患难里面呢，他们也不会例外，他们一样充满主天的喜乐，因为我已经住在他们的心里了，我就是天上的王，我就是爱。所以盼望我们大家可以考虑看看，你今天如果你不愿意全心全意的来爱耶稣，从现在一直到永远，你会蒙受多大的损失啊？那会是失去人类所能够得到的最大的福分。只有那个像心腹一样的爱耶稣，把起初的爱、全所有的爱来献给主的人，才能够赴羔羊的婚宴，那是何等欢乐荣耀的时刻，诸天所盼望的时刻，历世历代以来所等待的时刻，就是那个羔羊的婚宴。而只有那个心腹才能够赴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要考虑考虑，问问我们自己，如果今天我对主，我没有全心的这样来爱他，胜过爱我的孩子、爱我的另一半、爱我的父母、爱我自己，我们就不是主的心腹。主耶稣也说很清楚，他说这样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为什么？因为他是倾倒他所有的在我们身上，他要得着也是所有，不是95%，
主啊，我95%都给你了，我可以剩下5%来为我的孩子啊，为我自己的事业啊。主说不，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得到我全充分的爱，我只向那全心爱我的人显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稀奇，为什么有些人老是寻求神的旨意那么久，总是不会明白？因为你渴望的是要明白神对这件事的带领，而不是渴望要主自己的同在过于这一切。很多时候，我只是希望主赶快把这件事解决，这个病得医治，我所需要的另一半，我所需要的儿子快点赐下，我所需要的房子快点赐下。我们常常想要的是这个，过于要神自己，以至于当任何事一发生，有一点不方便，有一点跟聚会冲突啊，亲近神的时间有一些蛮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舍掉的就是聚会，常常舍掉的就是跟神亲近的时间，因为都那一些的 priority， 那一些都比神亲近神，来把爱交在他身上都更重要。可这都不是心腹，所以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说我是心腹吗？心腹对新郎，你知道不是老妇哎，是心腹，是充满了热烈的爱。那不只是一个理念澎湃、热情的爱而已，是他常常会想念他，这心腹常常会想念新郎。还有呢，一有时间就想打电话给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做一做事，就很想再回到里面来爱爱他？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就最想来跟他分享，最想来跟他说话？那是一个心腹很自然会有的心态。那我们心腹对神不但是那种一种很新鲜，一个那样子的恋慕，就很喜欢黏他啊。很喜欢跟他在一起，跟他谈心，跟他说话。你会不会觉得跟主在一起一小时就觉得已经没话讲了？不会，因为跟他说不完的话，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就是很多话好讲。哎呀，常常跟他倾心吐意。还有呢，心腹啊，对神就是很忠贞、很专一，还有呢，很喜欢讨他的喜悦，什么凡事就是为着爱他而做，而不是人给我规定的。那个心腹的爱常常是主动的，因为心腹啊，很多太那个小姐啊。不会做菜，可是一结婚以后，因为她丈夫很爱吃哦，哇，她就拼命学做菜啊，她就很喜欢讨她快乐，讨她高兴，很喜欢服侍她。所以一个心腹很自然的，她就会很爱教会，很爱灵魂，她不是只是爱服侍这个工作啊。有些基督徒很喜欢在教会服侍，是什么？很喜欢领会，很想带茶巾，好。可是呢，对个人工作没兴趣。心腹不会的，因为心腹就是那个心，就是以新郎的心为心，因为新郎整个的心就是在人的身上嘛，这些灵魂嘛，新郎所爱的就是这些灵魂，所以心腹一定也是那么爱这些灵魂。那么在乎，所以心腹一定会那么爱教会，这是很自然的，不是爱工作、爱服侍、爱称赞，不是，他就是关心新郎所关心的。那我们最后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培养我们这个心腹的爱？ 怎么样让这个起初的爱、心腹的爱可以充满在我们的身上。第一点，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喊耶稣的名字。好，我们诵的诗篇31首说：“耶稣，耶稣，我求你原谅我日念千遍不住。”你爱一个人，你会不会常常就会喊他的名字？那个一个很爱你很爱你的孩子，你是不是常常就是喊就是喊他的名字，对不对？宝宝啊，要不然就叫他小猫咪啊，什么用各种可爱的名字都要把它用在他身上，甜心啊，蜜糖啊，就是你各种话就是要喊在他身上。那我们对于神也是，我们可以常常喊耶稣，耶稣，耶稣。有时候你亲近主，或者你边在做事边在炒菜的时候，你都可以常常呼喊耶稣的名字，会让你的整个的心在耶稣的身上，而且带着爱来呼喊他。耶稣，耶稣，我要你，耶稣。可是你一亲近主的时候，你还不知道祷告什么，你就是开口先呼喊耶稣，把你的心一直归向他，呼喊耶稣。还有呢，第二点就是凡事都告诉主，主，我这是为你而做的。你煮菜，主啊，我是为你而煮的。你看心腹的生活可以多么甜蜜，你就不要觉得好 boring， 天天都要煮菜。主啊，我是为你而煮的。我煮菜的时候常常都这样讲，主啊，你要帮助我煮的好吃啊，要营养。就是你凡事就为他而做，主要是为你。你带孩子也是，很多时候妈妈带孩子到后来就很烦了，爱嘛爱的要死，烦嘛又气的要命，天然人的爱就是这样。可是从神来的爱不会，你就会有一个从神来的忍耐来对待你的孩子，说啊，我是为你，为你。你在搬琴、搬椅子，你在传福音、发单张、探访，凡事你都说主啊，我是为你。上班也是，你不需要每天都在办公室唉声叹气，哎呀，要上班到什么时候啊？主啊，我是为你，为你而上班的。那你的办公室就可以像天堂一样。所以你要与我同在，你凡事都这样为你告诉主，主我是为你，为你。而且不一样，而且你要说主啊，我为你，为你而打这个电话，为你而做什么，你就发现你在做的时候有高油，有甘甜，有高油的滋润，为你。第三点，我们要凡事就是有一个降服的心态，就是意志降服于主，这会让神把那个心腹的爱更丰富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凡事就是顺服下来，降服于主，接受顺服。这个会让那个心腹的爱更充满在你的身上，包括什么？你被老板骂了一顿，如果过去的你可能就想要把他顶回去，把他骂回去，而现在呢，降服下来，接受下来，知道说，主啊，你在地上你也是常常都这样被骂，主，你被骂不还口，那我这时候我也不还口，你会发现新郎就来靠近你。你常常去接受主所受的一切，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就一直增加在你身上，因为你跟新郎一同受苦，新郎所走过的路你都去走。不可能说心腹这样子 被夜露滴湿啊，哈，这样子满披的这个露水啊，然后心腹那么漂亮啊，然后就讲得很不称嘛，对不对？当你的新郎是被夜露滴湿、被羞辱的时候，心腹也一定要尝这些味道，这才是相称的。所以意志降服下来，接受神给你一切的环境，都知道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你就是这么爱我，你知道我需要，所以你给我这个环境。好，最后一点，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因为神就是爱，你常常靠近他，那个爱火就会越烧越旺在你的身上。好，一个心腹他结婚以后，如果开始忙着很多的事情，然后说哎呀，我跟我的丈夫很有默契，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沟通，我就是忙孩子啊，反正我们都已经很相爱了，已经恋爱那么多年了，很有默契，就这样。有一天你会忽然间接到一通电话，哇，居然他有外遇了，都没想到，你以为很有默契，那个爱需要继续的创造，继续的培养。所以心腹一定要常常跟新郎靠在一起，常常培养那个爱。也就是不见得要唠唠叨叨的一直讲一直讲，就是两个有靠一靠，有牵牵手，有在一起的时间。那我们很需要跟神有单独这样在一起的时间。新妇跟新郎不能永远在人群中啊，他们需要他们单独在一起相交，包括他们结婚多年了，已经有孩子，有孩子的，我们也建议他们，你一个月至少要有一次，把孩子托托人家看，夫妻两个出去约会一下，可以再有那个新鲜的爱在当中，需要的。因为人的爱就是渐渐很容易冷淡下来，那我们跟主之间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靠着我过去已经下了多少功夫啊，你需要现在继续的跟主要单独在一起观所的时间，相爱相交的时间，那个心腹的爱火会更点燃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知道神永恒的心意就是他要得到心腹，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主啊，使我更像你的心腹，这件事是一直我们活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预备。好，你看男女他们为什么要结婚，继续恋爱继续约会不是很好吗？不，因为恋爱约会还是没有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爱到一个地步了，很想跟对方永远住在一起。那今天我们知道将来要去哪里，去天上要永远跟耶稣住在一起，那你现在跟他都没有感情，你将来要永远跟他住在一起做什么？没话讲，好 boring。那天堂对你不是天堂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做聪明的人，做聪明的人，一位灵魂的爱人，是我们今天需要在地上的时间，用我们所有的时间来更认识他，更爱他，而那样子天堂今天就可以一直开始在你的身上，神的同在，他甘甜的同在，今天就可以开始一直把天堂带进我们的里面。而除非天堂已经开始在我们身上，否则你再去跟另外一个结婚，你不会是幸福的，对方没有办法带给你天堂的。所以我们多么需要天堂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可以带给对方天堂，我们也可以把天堂带到办公室去。 你可以把天堂带到学校去，因着他的同在，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你知道吗？好奇妙，有好多位，甚至是小孩子，我认识一位初中生，一个初中的女孩子，她被圣灵充满以后，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她跟我讲，她说她做一个异梦，就梦见说啊，她在外面啊，跟别人一直在玩，一直在玩，忽然间呢，就那个钟声响了，号角响了，然后她就赶快跑进去呢，就发现哇，好多的新娘子在那里哦。好多新娘子，结果他没有穿礼服。你看，一个初中生才信主没有好久，被圣灵充满，神给他这个羔羊婚宴的意象。那有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以后，神就把这个意象给他，就是让他知道圣灵充满我们，就是要预备我们跟他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去赴这个羔羊的婚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竭力，这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应该带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选择，什么是重要的，我们的那个次序问题，次序问题，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应该要认识。这是不是会使我失去对神那个起初的爱，还是这件事会使我更得着这个更丰富，得着起初的爱，更丰富得着他的同在？这些应该作为我们每一天的选择的条件。求主把这个呼召那么深的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这是一个心腹向新郎所发出的呼喊，就是他今天已经一直在被新郎的爱浇灌，就到一个地步，主啊，你来，我愿你来，这就是启示录最后说的，我愿你来，我愿你来。除非我们预备好了，否则主再来，对我们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对一个心腹而言，那是极荣耀、极欢乐的日子。求主让我们紧紧的预备做他的心腹，每一天每一天那样子的喜欢讨他的喜悦，喜欢跟他连在一起。我们再来唱这个78首好不好？欲露沙场颂赞诗选78首。这78首第四节讲到，心腹非真其礼上，乃真所爱新郎。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真那个礼赏，主所给我的恩赐啊，主所给我的祝福啊，可是他说不是，心腹就是爱这个新郎。他说不是注目那个荣光，乃是定睛这位施恩的君王，不是那个荣光啊，那个散发出来的那一些哇能力的彰显啊，啊那一些不是，他乃是注视这位施恩的君王。非敢于华冕之上，乃比双手被创。心腹的爱的产生，很多时候就是从我到底蒙了何等大的恩典，罪人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从这样的感恩所产生的心腹的爱。他说充满以马内利美帝，荣光为羔羊。我们起立唱好吗？